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启牧。
我们上礼拜谈摩西放羊、看荆棘、看烟火，谈到哪里了？
谈到主要有三个字，我下来。
哦， 对了对了，我们上礼拜的名言是说现在的经济情况太好了，所以经济都不想经济
了。
对，
这二三子听了肯定很生气，让他一来说经济和经济就有区别了。
对，我们这个普通话不好的经济要是长得太肥美了，那就看不见火焰，是吧？那我们上次也说了，这个神是下来的神，摩西在这放羊，哎，日子苦不堪言呐，雄心壮志都给磨干净了。突然有一日，领他岳父的羊群，怎么样？
哎，蒙哥，每回都要这样从头又再讲一遍，那我们讲到小贝回来也讲不完第三章吗？
所以小贝回来才有亲切感啊！他接着做节目，好像没走一样。
我好像记得这个两周前小贝走之前最后那次节目，你们已经开始讲第三章。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这过了两个礼拜，然后从头又开始讲他放羊。这个讲的。
这个是很快就带过去了，对不对？他就好好的做他的本分，就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呢。结果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呼叫他，他就回答，神说你把鞋脱下来。那照着我们这样的解释，当然这个没有一定的解释了啊，照着这样的解释，为什么他把鞋脱下来？因为他已经到了这个圣地了，他从前在埃及的宫中，对，埃及的宫中他要服侍神啊，把埃及人打死，结果没服侍到就逃了。
对，没人买账。
逃的时候虽然不怕亡命不怕亡怒，请问他穿鞋没有？穿鞋了，
肯定穿鞋
了。这非穿鞋不行啊。那到了米甸的旷野，一放了40年的羊，请问他穿鞋不穿？放牛的孩子才可以骑，放牛的孩子才可以骑在牛背上，对吧？
对
呀，
他放羊只能走路，
你非穿鞋不行。可是
穿鞋脚就扎破了。
哎，神下来有什么好处呢？不用再穿鞋了，因为神来到我们中间了，神不嫌我们是荆棘。他亲自让我们所在之地就成为圣地，因为他与我们同住的关系，因为他下来的关系。
哎呦，
那这时候是不是我们一切的工都不用做了？我们已经进入安息了，这下可好了，上帝来拯救我了。
哎，我觉得我们需要做就是使劲的发出哀声就行。
显然不是，上次不是说了吗？我原
知道
他们的痛苦，他原知道你发不发哀声，
他
都知道。
原知道，但是他还是说了嘛。是不是？
是啊，可是他下来不是因为你的哀声，是因为你是他的百姓，是因为他原知道你的痛苦，他按着他的时间、他的旨意、他的选择，他说下来就下来，而且他这次下来他就不上去了。
哎，他就不上去了吗？
哎，我们已经都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神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已经把荆棘当成他的冠冕钉在十字架上，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就我们所传的福音最美丽的两个字就是已经啊，都做成了，是不是？神既然已经下来，那是不是摩西一切的问题都过去了呢？
还没开始吧？
对，就是了。所以常常有些外行的问题就说，好，你要信耶稣，那我考试不用准备可以考满分吗？我不用做工可以有大饼馒头吃吗？那有时候还真有，还有花卷儿，是吧？
啊，
只要你去福音营的话，对，但是
对花卷大饼都有。
但是你要知道，服侍神的人呐、就明白主耶稣的话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因为他下来干什么？神虽然下来啊，可是我们一定还要问一个问题：神住在荆棘之中，这是不是神与人永久的居所？是不是旅程的终点？
刚刚开始啊，
刚刚开始、啊、
老住荆棘里那开始不太舒服吧。
我们怎么知道你在信主的路上问的问题是内行问题外行问题？都是从这些大方向来看的。
你是说快要信主呢，还是说信了主以后的路程呢？
都有。我们常常都是用脑筋用惯了啊，现在这个北美的福音朋友啊，尤其从中国来的所谓知识分子，照你岳父的话说识字分子，哎，这个名字挺好，识字分子。识字分子的头大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
不知道，
用脑子用惯了。那因此我们
不用脑子用什么呢？
还可以用的东西多了，你要是用脑子的话，追女朋友追不到的，没人要嫁你的。
哎，哪有这样，你要用脑子想出巧计来，是不是？
想出巧计来 到最后你要求婚，你是没办法用脑子全部算计好，你要答应对方的求婚，你也没办法用脑子全部算计好，
对
不对？
最后人家还是看你的心，嗯，不是看你脑子。
对嘛，我们这个用所谓太多的理智啊，到了信主之后，仍然要求神透过我们的大脑来带领我们，那你就麻烦了。因为一个真真正正有智慧的人，他的信心一定比他的脑子大，对不对？
对，对。
你要是脑子比信心大，那你这个信心等于没有，对不起。
啊，对呀，因为你还得听脑子的话。对，
是吗？
我就听过一句话，这心里有个原因，但是脑子不知道，是吧？这翻译过来，这就是说信心可能有个原因，但
是
我们脑子不一定明白。
哦，这也对。哎，因为神启示我们多少，我们才知道多少啊。你知道了，你可能昨天认为你知道了，你今天再看看，哎，你又多知道一点，那就证明你昨天的知道不是真知道，你也证明了你今天所知道的绝对不是全知道，是吧？
哦，也说成了绕口令。哎，会不会昨天本来想明白了，今天又想不明白呢？
你今天认为你想明白了，其实你还没想明白。保罗的话就说，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仍然是不知道，无论你今天
知
道多少。
嗯，
对。所以这个时候啊，就要小心，不要一天到晚拿那个基本的观念来问上帝，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什么地方呢？那既然神下来，是不是这个我就不用做饭有大饼吃，不用准备可以考满分，是不是这样？你到这里看就知道了嘛。今天在今天这个地上，神虽然下来，他与我们同住，他下来要干什么，你得弄清楚。这个他干什么的里边有多少是要我们做的，有多少是他做的，你也得弄清楚。因为现在还是一个做工的时候，这还不是神与人永远的归宿。这个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已经讲了，神与人永远的归宿在什么地方啊？在第七日那个安息。
第七日安息，嗯，
对。所以希伯来书劝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那进入安息的就是歇了自己的功，如同神歇了他的功一样。神虽然下来啊，他却不是歇了他一切的功，因为他现在正是要做功的时候。如果神做功，我们就应该怎么样？
就跟着
功啊，我们做功啊。
哎，这也没看出来啊。你看这些，我下来就是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那我们要做什么呀？
接着念呢，第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哎，这个话就是我们普通脑袋想不出来的，对吧？你就听神的话。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欺压他们，所以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什么地方呢？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我们
听，那不就是大家想的吗？
阿门。那神赶快领我们进去吧。哎，
对呀，
啊，
到处都是大饼啊，花卷馒头啊。
故此我们就什么事都不用做了。不是，故此我要打发谁呀？你去见法老。
那个你是摩西吗？
那个你是摩西，那个你也是听众朋友，那个你也是你也是我。
哎呦，
这读圣经要读的对呀，是不是？这个一听你就马上就晓得，哎呦，我们不能够照我们自己的想象在那儿推理。你这中国人喜欢推那个老百姓的理啊，真的有时候把你气死。他认为他聪明，他越推越笨。神的话还没讲完，你都替他下结论，你真知道啊？他既然下来，我们就不用做工，哪这种事儿？他不但下来，他要领他的百姓出埃及，领他的百姓进应许之地，你总还得问问，那你就领吧。那你来这个旷野找我摩西干什么呢？
对呀，我也是在想，他就在天上就直接从天上对那些百姓讲话。
他还有他的原因呢，他还有他的原因呢。故此我要打发你。我们刚好反过来想，故此你谁都不用打发，你就独行其事吧。不
对，在天上打雷那样最有效。
这时候才讲清楚了，哦，为什么摩西当年性命被存留，从水里被拉出来，在埃及的宫中长了40年，又在旷野放了40年的羊，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故此我要打发你呀。
哎呦，这一等就是80年啊。
所以听众朋友，无论你几岁， 你必须要知道，神在你身上不但有一个美好的目的，神在你的身上还有一个美好的旨意，神还要用你去成全他所要做的事情。
对，这是对80岁以下的听众朋友都有效。
对，那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为自己活的人。你为谁活？你不但是为死而复活的主活，你为你的弟兄活，你为所谓神的百姓活。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放羊？准备接受神的打发。对不对？神已经下来了，福音已经成全了，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得传这个福音呐。
哎，这是不是？你看这里，我估计放羊的人也不止摩西一个吧？
那当然。
做广播的也很多、啊。那就只有摩西被打发了。
就是啦。你看台湾来的人好多，只有小贝被打发回台湾去传福音，还不知道他传的怎么样。
啊，对，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耐心等一下，再过俩礼拜他就回来了。
再回来再给大家一个报告啊。
哎，你说我们要是在那放羊，他没被打发怎么办呢？你看这里只写了摩西被打发了嘛。
对对对。
那还有别的？
首先呢、神打发摩西，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已经先讲了啊，摩西为仆人。这有很多人在放羊，但是我请问你，谁是神的仆人呢？谁验明了他自己是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才被主人差派呀，才被主人打发呀？主人不笨，你根本不是主的仆人，你根本不认识神，那就不用讲了。你认识了主，你光喜欢做主的儿女，你不知道把自己奉献给神作为主的仆人，那主为什么要打发你呢？对吧？那摩西为仆人这80年是验证了他不但是一个生出来的仆人，而且他是一个长大了的仆人。我们上次说过他有三个特色。第一，他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第二，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第三，他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有这个不肯，有这个宁可，有这个不愿，所以证实了他是一个长大了的仆人，所以故此我打发你去啊。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预备那几样事情。可以预备宁可呀，不愿呐、不肯什么的，是吧？
对了，对着世界啊，对着自己，对着仇敌，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立场啊？这些事情决定你是不是一个长大了的仆人。你如果是一个长大了的，而且你是个仆人，那主就会打发你嘛。这事儿你不用急。像我家有的事情呢，我宁愿打发个王伯伯，我也不愿意打发我女儿去，肯定给你砸锅啊。
女儿还没有长大嘛，对吧？
那当然，从这里我们又要讲到一个老题目了，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也有一种外行话，叫做哦，神没有呼召我，我在等候神的呼召。你看，神呼召了他，神差派了他，神没有呼召我，神如果呼召我，我一定去。哎，你总得给主一个原因来呼召你啊。你根本不把自己奉献给他做仆人，你根本没有摩西的心智，你没有摩西的看见，你没有那个不肯、宁可、不愿，神为什么要呼召你？你好了不起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甘心情愿的预备，与那个神的百姓同受苦害的心智，哈，那主要是还来呼召我，还来差派我的话呢，他岂不成了一个糊涂主了？一个仆人要是没有预备好，或者根本不是一个仆人，主还来差派你的话，那圣经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要使你的主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再拿我女儿来说吧，那她什么时候长大了，她什么时候懂事了，就是她愿意不单做我的女儿，还愿意把自己拿出来做家里的仆人。那我当然有什么事我差派她去办，而且我放心得很，可是我绝对不会发出一个呼召叫我的女儿做我的仆人，不会的。他必须出于甘心，出于爱，要不然我宁可等。因为我之所以爱他，不是要他做我的仆人，我确实他做女儿就够了，从这个观点来说。
不过用这个比喻我还是有点不太习惯，你想这个，你想象一下，
因为你没女儿好吧。
等你女儿长大了就开始做仆人，你习惯得了吗？
哎呀，这个做爸妈当然晓得什么叫做女儿会做仆人，女儿贴爸妈的心，她知道爸妈的意思，她会照着爸妈的意思去帮你分担家务，这就行了。 对不对？
哎，那也是照样做女儿，照样做夫人，
那
可以一起爱的。
不过他知道，他第一件事情不是享福啊，不是问爸说你这个为什么没给我买，那个为什么没给我办，他是第一件事情，他把家里面能够分担的事情，他觉得他可以做的事情，他都给你做了了。
哎呦，
这就
是
不简单吧？
这在美国的养儿女有点像在做梦。
哎，所以你没关系，你三个儿子，你只要娶到三个好媳妇儿，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就是，我现在开始就留意。
对你三个儿子带的再好，要娶三个坏媳妇，全部功夫白费。
哎，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榜样，娶了坏媳妇的这个榜样？
那当然有了，你看主耶稣这个好儿子娶了我们这种教会这种那不是娶了没有预备好了没有装饰整齐的心腹，这个就叫做坏媳妇嘛。
嗯嗯，
那可多了，那糊涂的睡着的童女都叫做坏媳妇。
嗯，
好了，那总之呢，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到这一步，那应该晓得了，现在第一重要的事情不是坐那儿干想，坐那儿问一些傻问题，第一重要的事情是去听一听看神到底下来之后要干啥，有哪一些是我们的职分，我们怎么样与他同工，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先从大处讲啊，
嗯，
我们再回到我们上次讲的第八节。
哦，又回去了。
我下来是要，对不对？
嗯，
读到这几个字，你一定要注意了。神下来是干什么？是他要，是他有目的。神下来不只是照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啊我们的问题都给解决了。不不不，他有他更积极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下来是要救他们，救他们干什么？脱离埃及人的手，这是第一点，对不对？
嗯
啊，那这个我们听了很高兴，因为这个目的跟我们发哀声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
对呀、啊，我们这很多人信主都是这个，因为想脱离埃及人的手啊。嗯，
对呀、啊，脱离埃及人的手还干什么呢？哎，
嗯，
你光脱离他的手，那你就失业了，是不是？你得换老板，你换老板看你跳槽跳的好不好。
嗯，
那你得注意底下他说什么，不单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还领他们出了那地，连埃及都不要了、嗯、到什么地方。
现在问题就是啦，就是也不太愿意完全出那地，对吧？那最终之乐有些还是挺好的。
对，这是神定了意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说一定要注意神说话，神说了话之后呢，他一定会把他的事情做成。他既然要领你脱离埃及督工的手，领你出了那地，你就别想说，哎，让我在埃及换个 job 就好了，你别这么想。对吧？他一定有进一步的目的的。
那哎，那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呢？他这有些罪呢，我自己就不喜欢，就把它去掉就好。还有些呢，我觉得还挺好的，也不妨碍别人，那要不就先留着。
那当然你现在讲的是非常 advanced 的，是非常有学习的人，他知道说这个埃及啊，这个督工啊，这个苦情啊、嗯、都是跟罪有关系的、
哎、
对吧？
有、哎、
但咱们现在还没讲到这么、哎、当然你的程度很高了，是吧？
哎，别、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这里的埃及就是指我们现在啊、老板。
咱们先别说他的埃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咱们先看他这个话，把他听完了。他是要领我们出了那地，这个所谓出了那地就是大半家什么都没了。
我就是想知道那什么叫出了那地。
到，你就继续读下去嘛，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换句话说，神下来到我们中间，他不是一直要住在荆棘之中，他要把我们整个搬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另外一个所谓的土地，另外一个国度里面，那才是最终的目的。
嗯，
所以神下来不是替你开车，不是替你修房子的，神是预备带你搬家的，这两回事儿，两回事儿。
哎呦，
对不对？
就说神可以在荆棘这里待的是可以的，但是呢，他
是
想
把我们搬
个家。
哎，尽管听起来好像跟我们的目的很像，可是这里面有极大的冲突与矛盾。在来美国之前，假如你在中国啊有个房子。是吧？
没有
那个房子啊，你没有是吧？那你租的房子总可以吧？哎，
对不？我是大学，
你就学校的宿舍是吧？
对，学校宿舍，到时候退房，嗯，那都不算租的。
哎，那行啊，总之它是一个要退房的地方。你要退房之前，会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修好？会不会？ 尤其
是不是我的，我修他干嘛？
我说说的就是，因为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嘛。
哦，
哪怕是你的，因为要搬家这件事情啊，
嗯，
你尽管会做一定的维护与修补，但是你绝对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永久的居所，也不会把那些问题当成一个最大的问题。啊，中心议题、中心目标是你离开了学校的宿舍，你离开了中国的公寓房子，你到了美国，你住在什么地方，那个是重要。
嗯，
对不对？你不能本末倒置。今天很多人就是本末倒置，为什么？他没有听清楚神来的目的。他说：“你既然下来，你就帮忙；就既然帮忙，就帮忙帮到底。”
哦，那是在说，比如说，他虽然要去美国，但他在中国还要再待半年。这半年呢，他还是不想这个太不舒服。
哎，
啊，有坏的东西还是把它修好。嗯，
他要领你，你得照着他的时间表，你得照着他的进度，你不能落队。
哦，你是说我现在就可以走，不需要再待半年？
你还不知道，他还没讲，别急了。
那照他的时间表是什么意思呢？
照他的时间表，基本的意思就是不是照你的时间表，就这么简单。那还不清楚吗？
嗯，好，
对吧？
好，
他要怎么领我们出？
嗯，
他要什么时候领我们离开埃及？怎么离开埃及？怎么进到那个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你最好注意。然后你不要整天在这里哼哼哈哈的向他要这个找那个啊，因为他已经要带你搬家了，是吧？
嗯，
你就不要照你自己的意思说咱这个房子还是要修修，这就慢点再走嘛，干嘛现在一定要这么样？是他来，他要领，你得听他的。
就得像你说的，不能用脑子，用脑子还是想不太明白。
不是，还没轮到你想了，他话都还没说完，你已经开始问问题了。
哦，这样的，哎呀，好，现在安静十分钟，嗯，
对，安静十分钟。第一，他下来要干什么？这他下来要干什么？和我们讲那个天国的比喻，圣经的读法是一样的。你必须一口气把它读完，啊，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一口气把它念完了才行啊！你不能说我下来就是要救他们，这不行。救他们干什么？脱离埃及人的手？那脱离埃及人的手，在埃及换个老板？不是，不是，领他们出了那地，出了那地，随便我去哪个国家，是不是？不是，不是，到美好宽阔流满雨蜜之地。哦，那风景好，国家公园？不是，不是，那个地方还有人住呢，还住的人还不少呢。
一二三四五六，六种人啊！
哎，在这里说的是六种人，实际上后来被称为迦南七族之人啊。所以啊，你这个听着话一定要小心听。先别太高兴，也别太着急，这事情在后边还有发展呢。那这时候你明白了这些，你才明白第十节为什么他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为什么？这是我要做的事情，中间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啊，是你们要跟随我，要与我同工，要接受我的差遣去做的事情，对吧？
这有点矛盾，还是用一下脑子。你看，这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这听起来多么好，怎么底下就是那迦南七族这些人，就看名字就不像好人。
嗯，就像你所讲的，神的话如果看起来矛盾，那你先别问问题，你先得决定它是不是矛盾。它如果不是矛盾，你就慢慢等着，它一定给你解明的。
哦，
你不要因为看起来矛盾就迫不及待的那问呐、啊、问呐、啊、问呐、啊，你找不到答案的。你心里面要注意了。
我主要目的就是想让蒙哥在这个礼拜也出不了第三章啊，所以小贝兄回来一听，哎，还在那里，
非常心满意足，对吧？继续讲，他既然说又是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既然又说这个地方至少从现在看还有六族人住在那个地方，那你自己去想吧。这是告诉你，这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上帝老糊涂了，分错房间了。是吧？还是说呢，这里边可能还有征战，还有我要带你们走的路，它并不是一条平顺的路，是哪一个意思？
那肯定后面那种意思。
你这么一想，你就不问问题了。但你为什么不会这么想？因为你先定神的话为无理。
哎呦，哎呦，
这个毛病真的是很多很多中国人是最容易犯。
哎呦，那。嗯，有点这意思。嗯，
哎，那个叫做没脑子，那个不叫有脑子。
对，脑子太多了就没脑子了。嗯
嗯，
想的太多。
好了，那这是第一部分神下来要做的事情。 这还没完呢，有其一必有其二，但是这个第二部分呢、让咱们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和听众朋友继续谈。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六章五节，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复活的喜乐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获得，只要我们愿意经历死亡，复活就会成为现实。你曾尝过复活的喜乐吗？有一些人也许从来没有尝过。顺服神的意志就是在经历死亡，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如果我们向自己死了，就能单向神而活着。我们生性具有保护领土的本能，反对外人侵入自己的地盘。我们就像一只凶猛的狗一样，对着任何可能的入侵者尖叫、咆哮。我们讨厌神，是因为他比我们更强大、专横。他是个原始的侵略者。一旦他决定进攻，让我们屈膝，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投降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宁愿选择饿死，也不愿降服下来得以生还。我们以为屈服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我们不会因为恨罪就能够不犯罪。我们也不会因为鄙视撒旦就不可能成为他的亲密盟友。没有致死自己获得新生命以前，我们常常选择活在死亡里。我们和一切附属物，不管是什么，都拥有一种奇怪的爱恨关系。这是很扭曲的现象，因为我们爱那些迫害我们的人，并且完全无法摆脱那些足以毁灭我们的东西。我们喜爱扭曲的喜悦，却没有力量制止它。然而我们却不知道如何从这些折磨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如果我们曾经有过那么一点点复活的喜悦，就会愿意死上上千次了。可恰恰相反的是，我们这些可怜的蠕虫宁愿在自己编织的茧里枯死、闷死，永远无法变成美丽的蝴蝶。多奇怪呀，我们好像不想从这场噩梦中醒来，在梦想里默默地嘶喊，徒劳挣扎，无法苏醒，不能从无形的黑暗势力下逃脱，无能为力了。有些人好像从死亡中回来，向我们描述着和对岸的自由国度是多么的蒙福。听上去，那个国度好得太不真实，有些细节描述令人质疑，但透过这些描述，我能感觉到他们从奴役的身体里释放出来后的愉悦。如果我们是通过克己或者禁欲来经历死亡，那可能正说明我们还活着。如果我们每天都学着致死自己，那么体验复活的喜悦就不那么不寻常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室外桃源节目。刚才我们和启牧讨论到，中国人尤其现在这些识字分子们呢，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神讲话他插嘴啊，根本还没听清楚呢，就开始胡问乱问，问到最后啊，连神要跟他说什么他都没听见。那讲到这个地方呢，那你在这里好处是什么呢？咱们读圣经的好处，你会发现呢，这个毛病不单是我们有，这个摩西也有这个毛病。上帝讲话他插嘴，你知道吧？
对呀，那这还他是不错了，还挺有耐心，让上帝讲了。
对了，
一二三四讲了四节他才插嘴。
对呀，你要是中国人的话，从第七节他就开始插嘴了。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我说：“等一下，你既然看见，为什么不早点下来呢？”
我也想说来着。
对啊，他们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你看吧，你
早听见了，
听见了不下来，你是不是不爱我们呢？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就等了80年哈，
等了400年呢，还不只是80年。约瑟他们下了埃及的时候，对不对？这时候已经接近400年了。那你原知道我们的痛苦，呵，你这个神真是的，对吧？你明明就知道你在那儿干什么，你在那儿装蒜嘛？你看这个问题问不来了，你不能
这
样问下去了。摩西还不错，摩西一直听到什么地方他耐不住性子了，他说：“
你说他了，
对对对对对，故此我要打发你。”哎呦，这一下子不行
了，
打发你去见法老，
嗯，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时候摩西听不下去了，他一听到打发你，他已经耐不住了。他马上对神说：“我是什么人？
哦，竟
能去见法老？”
他大概听见前面一句说去见法老还好，说不定神让他显个神迹可以再去见法老，他也没什么。他后来一听他要把他领出来，都吓坏了，肯定吓坏了。
是啊，他说将我是谁，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也是没仔细听神的话。神说不但说我打发你去见，而且说使你可以。我打发你去，我使你可以，不是你的百姓，
他自己去了。
是啊，是我的百姓。我
也难怪他呀，他这放了40年羊，他已经觉得自己没什么用了。
是啊，已经不容易了，已经忍了半天了，这问这个问题还可以了。所以到了12节，神就再跟他重申他刚才没听清楚那句话，什么叫做使你可以？就是说我必与你同在。
哎呦，
这是他给他的保证。
那这句话他听得懂吗？他
听得懂听不懂啊？那时候着急都来不及了。
那倒也是。
所以你等一下就看了，摩西还留在这个问题上，摩西没仔细听呢。照说啊，神的话没讲完，摩西要是不插嘴的话呢，你再读下去你再晓得了。那摩西真是没听完这话。那摩西这个毛病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身上啊。再读一次啊，再读一次。假如摩西没插嘴的话，我再读一次啊，你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不一样。从第8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听见了没有？假如摩西不打岔的话呢，神下来有两个目的，不是一个目的啊。神下来的目的不只是要把百姓从埃及人手下领出来，从埃及地领出来，领他们进流奶与蜜之地。还有第二个目的是干什么？不是在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侍奉我，是在半途上，就像你一样，现在在这个山上干什么？侍奉我，这是我下来的目的。
哎呦，
哎呦，你看插嘴这个是误事误的很大，
也没太大，就是两句话嘛。
哎，这两句话还了得？你看后来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不耐烦，他们为什么会发怨言？说到底有一个原因，就是第一件事情听了个80%，第二件事情根本没听见。对吧？
第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说他听了80%呢？他第一件事情还是懂的嘛，他是说要救他们领他们出去，这个他们还是懂的嘛。
从开头就没骗他们啊，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又是有着6族的人在那住的地啊，这从开头就是告诉你们要有征战的，你没听啊。
哦，开头就讲清楚了的，你的意思。
对啊，我没说我把你们领出来你们都不用打仗，那块地就拱手送给你，没这么讲了，要不然我点名这族人干什么呢？这些人显然都是一些恶名昭彰的，是不是像我们中国从前的什么匈奴啊。
别待会儿这有少数民族听众听了不高兴。
对不起对不起。好的，那这第一件事情已经没听明白了，第二件事情更是完全忘了。你到了旷野来干什么？领你们出来干什么？在
那他一定以为是赶紧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去嘛。
对，为什么会这样子？从摩西跟他们讲的时候，摩西自己都没听清楚。
哦，
插了嘴了，对吧？为什么说摩西自己都没听清楚？你看神已经给他讲完了啊，然后说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又插嘴了。他还在想刚才那件事情，我是谁，怎么能去见法老，怎么能把他们领出来。他说你看看，待会儿哎，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对他们说什么？
哎，你别说，摩西在这是不是有至少像我这样的毛病，他听着神在说一件事，他脑子又想另外一件事，有没有这可能？他怎么就想到说又问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不是在想另外一件事，他已经开始着急了，他已经开始假设说，好了，我现在去了，我到了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那肯定没好结局的。你知道我们这个事情太常发生了，我们在讲说教会问题怎么处理，福音怎么传，你话还没讲完了，这个弟兄姐妹已经开始说，那我如果这样去跟我爸爸讲，他一定不信的。对不对？我如果看见弟兄犯罪，我去提醒他，那他肯定跟我翻脸的，他不可能悔改。
等会儿我先打个岔。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想着说去跟家里人呐、亲戚传福音呐、就怕他们用石头打我们一样。
意思就是说呢，神在往下讲的事情啊，摩西也没听清楚。因此脑子里光想什么？光想说我要去的时候情况怎么样？你看吧，他从这个底下，摩西整个的心思在这件事情上。第一，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说话之后他们一定会问我问题，你这个神叫什么名字，这个神是谁啊。第四章第一节，摩西再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而且还反过来咬我说，耶和华根本没向你显现。你看他都想好了。
对呀、啊、对，因为他太了解了，我估计是40年前那件事还在他脑海里，
印象太深刻了。我们最喜欢讲说，哎呀，你要知道我们那些中国人，你要知道我家里的人呢、你要知道我的困难有多大，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对不对？我们老认为我们最认识我的亲戚，我们最认识人啊，我们最认识中国人。现在离开中国40年了，我照样知道中国人呢，就是不会信主的。中国不可能有一个大复兴，像从前欧美的大复兴一样，把整个的中国文化都改过来，把整个的中国人心有一个重新的整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哎，
你像谁啊？
你别说，
你像摩西。
这还真有点这个意思。
我们真有点这个意思啊。
哎，不信你小贝从台湾回来，你让他想象一下台湾整个翻转过来。
我们才做的节目访问这个岛令的十几岁的孩子，那个黑人孩子，他不是讲吗？尼瓦，他就说，我说你印象最深的什么事情？他说他去年去一个 apartment 来了48个小孩，48个小孩全部都悔改信主。
哎呦，感谢主，感谢主，
是不是？
是
这个圣经里面的应许啊，你得有信心呐、心怀二意的人，别想从神那里得什么，不是神不做。
摩西这算心怀二意吗？
摩西这时候当然是有一点这个毛病了，不过神跟他讲讲了，他就改过来。
讲讲他就改了，他就听进去了。
你看我们今天在北美华人教会的52个大问题是什么？
第52大问题，上个礼拜讲了2个，现在是第52个了。
好吧，52个大问题是什么？没想象力啊，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想象力，你没办法想象说我们教会
很有想象力哎。你看要建个 building 的话，那都是想好了将来如果还要扩建怎么办什么，
那是
至少我听说过。
这个都是经济很好的经济嘛，对不对？你经济应该有的想象力。不是说经济长得多肥，而是那个火焰有多么荣耀啊。
这个没有想过，这个好像不太有想象力
了。所罗门把殿是建得漂亮，那个不是犯罪啊。但是什么叫做荣耀的殿？那是殿都建好了，祭司都站好了，祭物放上去的时候有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个叫做荣耀。我们根本就没有在期盼这件事情。请问听众朋友，请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期望我们的儿女在服事的事情上，在属灵的认识上比我们走得更远？有没有这样的期望？
这就叫想象力，对不对？
对，我们的想象力就是他能够去念个好学校，对吧？能够找个好教，
那个不叫想象力，那是叫做随波逐流。所有的中国来这里留学的中国人都是这样想的，是吧？
这是你说的，这不是我说的了啊。
啊，对，这是事实嘛？这是属于基督徒就学了这个所有的人的样子。
不要就是想一个开了玫瑰花的荆棘，你要想有火焰的荆棘，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什么叫做在这山上侍奉我？就是我要与你们同住，你们仍然是荆棘，但是我这个火焰呐、要包围你们，要成为你们四围的火城，要成为神儿女的荣耀，是这样的荣耀。 再把你们领进迦南地去，要不然你们根本进不去。
哎，这说回到这个第五十二大问，这要想象力的话，他怎么也得见过什么东西，他才能想啊，对不对？
读圣经啊，读圣经啊，圣经不读你哪里来的想象？
哎，读不出来，这读圣经不容易读出这个意思来。
那这听见了，人家跟你说了，你就记得，就要有信心嘛。要有信心与所听得到调和。实际上这一类的话在圣经里面那是多得不胜枚举，直到如今神是迫不及待的在他儿女的家庭中，在他的教会中找机会去用他的荣耀充满。只是我们懂不懂得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我们懂不懂得我们的家就是神的家，我们懂不懂得我们的教会是所谓神的教会。神为什么要有这个教会，为什么要有这个家庭？因为他要住在我们中间呢、啊、是我们的作为、我们的选择使得神他的荣耀没有办法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那充满万有的要充满他的教会，对不对？充满万有者要充满我们的教会。
这个还真有点难想象。
有点难想象，也不这么难啊，
也不这么难。
你只要用信心把它承接下来、你得相信神给你的配偶绝对是他千挑万选绝对错不了的，对不对？
就是
你得想象你可以成为那个长得像商船的贤德妇人啊。
又来了，上次不是说
了
要变成独木舟吗？
独木舟的圣经里面没例子啊。
好，没例子。
圣经里面要变成贤德的妇人，那就非变成商船不行啊。对不对？你教会里都满了商船，那个教会非复兴不行啊。
就是，
对吧？
哎，
就是了。所以你看看这一切的事情加在一起，这个是需要一个用信心去承接神的话。
哎，下届福音营是不是要专门开一个讨论，如何成为商船？
这个你讲，
专门给姐妹用。
我找打已经够了。这用信心去承接，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做想象力。用圣经的话讲，你向我大大的张口，我就充满你。但是今天很不幸啊，我们今天所听见的一切，我们的想象力就是留在你既然下来了啊，就随我怎么想。你要领我脱离埃及督工的辖制，你要给我画一块更美好的地，至于我所需要遭遇的征战，至于所谓要在这山上侍奉我，我们通通没听见，因为我们高兴就来不及了。
哎，难道不是这样吗？有了苦情，你看上次就是哀声达于神嘛，那现在又有苦情了，那就不停的让这个哀声达于神就是了呗。
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你还有什么哀声要达？对不对？有信心是好的，信心照彼得后书讲，你必须要加上德性，对不对？你必须有基督的美德。基督的美德是谦卑自己，伏在神大能手下，是谦谦卑卑的与人同行，对不对？他不是来做我们的王，他是来服侍我们的。这个美德你得有啊，你得把这个东西当成美德。你不能说我光要过好日子，买大房子，开大车子，这样才是我的见证。这是你说的，这不是神说的。
圣经上没有先例嘛？哈，
对呀、啊。除了这个德性，你还得加上知识啊。你不能没有知识啊。知识是什么？神是从古到今，从永远直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神。换句话说，他从前怎么样带领摩西他们，他今天一样带领我们。他带你脱离罪恶的辖制，你得问说怎么个脱离，完全的脱离还是部分脱离，进入什么流奶与蜜之地，是怎么样进入，是不是？
哎，等会文哥，你这就先不要知识，先来点常识。你刚才讲这话有点复杂，听不太懂。就是你就想吧，就是给个老百姓，神的百姓，就是那种最普通老百姓，他稍微讲的复杂点都听不懂的，就是神到底是要干什么，
神到底要干什么，
从老百姓都听得懂的。
不是，这个你得相信圣经的话一定是老百姓听得懂的，他举的例子，他给我们的预表一定是最听得懂的、所以为什么留在这个出埃及记讲了半天，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有100%的关系。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埃及做苦工。神是不是要在埃及给我们换个工作换个房子？不是， 神要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去，照着谁的方式谁的时间表领出去，照着神的方式整批一起出去。
哎，我就是说嘛，可是我们现在就明明看着这基督徒就是活在这，
先别问嘛，先别问、哦、还没讲完呢，再说一次还没讲完了
啊、
哎
哦、对，我已经打了太多岔了、
对啊，你没办法这么打岔的，对不对？我们这个习惯是就是怎么样都改不掉，你就听不清楚了。
对，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
对，再转一轮就差不多了。
对，
领出来干什么？领出来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国，我们所说天上的安息日、我们所说的乐园，主要领我们进去。而且现在就要领我们进去。那这块流奶与蜜之地，实际上也来到我们中间，就是耶稣基督了。是不是？你得竭力进入他的安息。那进入他的安息中间一定要经过一个阶段，什么阶段？在这山上侍奉我。
哎呦，
这是神讲的话，你先把它听进去，对不对？
先记着。
从埃及到流奶与蜜之地，必须要经过在这山上侍奉我，不能跳过去，没有别的道理。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怎么进去？乃是在这山上侍奉我。怎么侍奉？荆棘与火焰并存的侍奉。神的荣耀，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人的污秽上显得完全，人的卑微上显得完全。是这样一个与以色列家同在、神的荣耀充满会幕的百姓，过了河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不是一个一个进去，是一批一批的进去，全家一起进去，对不对？
哇，
这个听完了就你，我知道你就不敢问了，对吧？
不，这个真的需要有想象力，因为以前读埃及记，这个就好像是讲以色列人以前的故事，这个比较容易，反正已经发生。
百分之百是讲我们的事情啊，这是神做事，这是神到地上来开始所做的事情，你不能不在此仔细思想。当然有它的难度，因为连摩西都非常的费心，他光想说我回去，我这个事情有多大的难度，他们一定不听，我这个事情盘踞他的脑子啊，他就没办法听见那个大目标大方向。可是摩西绝对不是没听见，显然他后来是知道的非常清楚，摩西在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打过折扣，他知道在旷野见会幕是多么重要，他知道那个是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他知道那个居所是神要以色列人去见的，因此他就非常专心。摩西是为仆人呐、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听众朋友，你如果是信主的人，你如果已经听懂这些话，那你就应当知道今天应当怎样行。今天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把你这个人变成多么了不得的属灵人啊！一传福音多少人得救，是不是？一祷告天都开了，一按手病全好了，MD Anderson 都关门了，一关门教会好多弟兄姐妹都失业了，是吧？哎，不是这样来的。他怎么来的呢？是建立一个被神荣耀所充满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边，神与我们同住，与每一个家庭同住，让我们这些从埃及被救出来的奴工啊，真真正正能够成为所谓神的百姓，成为宣扬他美德的一批人，成为神大能的子民。在这样的荣耀里面，神要向这个世界夸胜。在这样一个装饰整齐的教会里，我们要被提，要成为新郎的新妇。
哎呦，你这讲的呢还比你说的这个 MD Anderson 要关门还比较实际一点啊，这个想象起来比较容易一点。那不然我们有个弟兄要去 MD Anderson 上班的话，他就没班可上
了。就是了，他现在身份都还没办下来，是吧？
对，
好了，
这个我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但是摩西这时候是没有懂的，对吧？
哎，这你
摩西是后来才明白的。摩西，你看这打岔嘛，他一会儿还要再接着打岔，是吧？
对，所以我们下一期的节目要看摩西怎么打岔。对，神也很有耐心，他一面打岔，神就把更多的启示告诉他，是不是？所以主是很有耐心，就好像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一样，他当时回答摩西的问题，他是非常有耐心的啊，非常有耐心的。所以你看看这些的事情，必须用新约的话说，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这个存需要信心， 需要接受神的话，并不是需要学位，你并不需要一个高学位。
这个叫信心，把它存在心里。虽然不明白，但先存在心里，是吧？
你得把这个图画都摆在心里，你得把这个路程摆在心里啊。
哎呦，
今天的弟兄姐妹光知道上一部这个有空调的火车是吧？有卧铺，有软卧的啊，上去又吃又喝，对不对？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吃饱了睡，睡饱了吃，总有一天到站。不不不，神要我们注意这整个的路程是什么。
嗯，
你知道这些神要做的事情，他下来的目的，你才知道怎么跟随主啊，你才知道怎么跟神同工啊。故此我要打发你，这个打发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你怎么装备，那才晓得啊。
嗯，
对吧？
不，摩西还是挺有学习的，你看他从十五节开始，他神讲那么一大段话，他后面才打岔，是吧？
他在发愁啊，神讲了一大堆话，神讲了一大段话，就像我们今天念了一大堆这个神的话，要是大家的结论还是第四章第一节，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那就麻烦了。
所以下个礼拜就有希望讲到那一节了吗？
还不见得。但是你想想看，这是不是今天许多弟兄姐妹他们为什么不用全心全力来服侍主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基本上他已经打了份儿，他说这些中国人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他们不会好好信主，他们信主也不会为主舍命啊，也不会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不会发生的。
对，就不用白费功夫了。
嗯，
就不用白费功夫了。
嗯嗯嗯嗯。
那即或如此，即或如此，你难道仍然不应该这样服侍吗？即或如此，他们真的不信，难道你就因为他们的不信，在这安居乐业，买妻子奴婢葡萄园橄榄园，就这样过下去吗？
嗯，
你得想想啊。
其实这个北美教会第五十二大问题和北美教会第一大问题是一样的。这个问题你都讲过好些遍了，嗯，是一样的，换着法讲，总之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
莫非你在这里买葡萄园？
问题嘛，不是我们因为爱世界，
嗯嗯，
对不对？我们没有绝对的跟从主，我们真的没有。嗯、你想想看，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神在中国做的工，那岂是一件小事情？还在哪一个国家来的留学生里面，你能够看见这样大批信主的风潮？有没有？看见你就应该知道这是神做工的时候，神要领中国人脱离黑暗，脱离权势，脱离偶像，进入他的丰富。那这时候他必须要找到人，他必须要对那个人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你去不去？
嗯，
你因为早就知道自己不去，所以连从神很早呼召的时候，他叫摩西，摩西，你就说我不在这里，请留言。I will return your call as soon as possible。什么叫 as soon as possible 呢？
那就是说，当神叫摩西的时候，就是他就说我没有听见。
哎呀，不是啦，我们实在是听见了，我们实在是看见了，我们真的就是
说我不在这里。
不是，等我方便的时候我会尽快给你回话。什么叫做我方便的时候呢？对吧？至少我绿卡拿到，至少我公民拿到，至少工作找到，至少儿女念了大学，那
哦，还得大学毕业哦，学费付完了。
哎、我虽然今天不在这里，但是到那天的时候我一定在那里，行吧？
好，那听众朋友有足够可以想的，如果他们愿意想的话，
想也好，不想也好，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好，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